是我不神。所以我用一个阿弥陀这个字，让我的功德借这个名号能显，因就出来了。对，一切法皆无自性，但我暂此缘生此清净心，有何用？是，所以他不知道佛法的原理啊。所以大家在讨论说，你根本没有地藏菩萨。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了解孔子，请问一下，我们现在了解的孔子是不是以前的孔子？当然不一样。那现在有一些学者啊，研究哲学的说，哎呀，孔子所以无能，因为他是冰上业者，所以他的讨论都跟冰上业有关。你看他多无聊之人，他不知道啊，这种就是哗众取宠，这种学者觉得自己应该要学会。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孔子是如何？过去的文人啊，经常会啊，就我们讲文以载道啊，我们这个东西就代表什么？像比如说，有时候事实当然跟真理也有关联，是不是事实也有必须要考虑是不是事实。可是当有些东西它已经不代表那个意思，就是孔子的真实人是怎么样，已经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孔子所代表的至圣先师的东西，它给社会给人们有一种象征意义，你不一定要去改变它，你不一定要去求这个真实。所以我就常举那个例子啊，之前不知道多久之前，那个国外有一个老师啊，跟小孩子讲说没有圣诞老人，结果他被拜了讲真话被开除，因为他一讲出来小孩子都哭了。那个小孩子他，你看那个老师不能讲说我讲真话，谁跟你在乎讲真话？在这个场合你给小孩子有这么一个接引的善巧，你为什么要讲呢？这个表示你无知啊。那如果你要讲真假的话，小孩子很多东西根本都假的，你童话故事也不要讲，是，所以这个老师无知，所以不对。孔子到底怎么样？其实已经无关事实，它代表了一个教育至圣先师的一种道德的表征。你把讲成他是一个冰上业者，何况很多道理也不是如此啊，就有空没空他就在做这个来赚钱的嘛，啊，不是吧？啊，包括佛法，所以他很多的菩萨表征的是什么？文殊表示的，是文殊是不是一定就一个肉身的文殊像？不是，他表征的是一种法，是。所以你看菩提心是不是有一块心体？不是，是这样的道理。是由性波的三昧大悲叫做菩提心音，是没有东西啊，但没有东西却必须要靠它叫做菩提心。所以我们以菩提心来检视这个菩提心的具不具足，它是从这里来的。因此也唯有因为这样的因，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这个因如果谈完，它必须就前面果的，乃至谈到最后会谈一性，就是它前因后果是一致的。我说我们经常会讲说一个菩提心融融融的菩提心到最后跟我们菩提果怎么会有关系？因为这样的一个善法因才成善法果嘛，是不是一致？是。所以你要看到它的这个佛法的东西的前后都是一致。我们发菩提心为什么功德很大？你一定要从他的本身的内在因缘来看，他为什么功德大？你会看到这种因果关系。所以经典经常谈到说，修什么东西有哪些感应，修什么东西有哪些感应。我们经常取其结论，但一个有智慧的看的不是那个结论，而是看他的因缘果关系。哎，为什么你用地藏经说念诵地藏菩萨，雕塑地藏菩萨会有几种几二十几种功德？原因在哪里？你要知道，那种雕塑里面所隐藏的内心造作的因缘和感生的这个果，这中间是有因果联系关系。 所以你会能啊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啊。所以我们不会走向迷信的，对不能了解的我们跟你跟讲这些道理啊，就是啊有这么功德，对有智慧跟他讲说这个也是什么如是因如是果的，雕塑佛像为什么有这么因这么果，所以你了解这个原理用同样雕塑佛像因果会不一样吗？不一样，为什么？内在因缘，内在因缘，所以你就不会迷失啊！大家拼命来雕佛像，对不对？也对也不对，为什么？你这里面隐藏了很多的不当的思维，没有觉性，要迷信，走向道都要变成有点叫图腾的性，就像那个人家很多原住民啊，很多会有那图腾一些象征符号的一个信仰，缺少觉性，所以佛教宗教走到最后都走向迷信，就是这样，他不知其所以然的就相信这个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啊能得一时的安住，让人家安定，但其实长远来讲他的智慧可以不开不了，就是这个，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的是因缘果的关系啊。那我们这里有还谈到，就是于生死中无有厌倦，因为这个是菩萨道特有的性质。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那个大师兄特别谈到，好，哎，就问三十七道品跟大乘法之间的差异。他说，圣闻法里面没有生死即涅槃的道理。好。你唯有知道生死即涅槃，才能真正于生死中无有厌倦。所以我们现在谈我们叫菩萨道谈了，我们进行做很好啊，这一辈子一谈到精未来期就会喘气啊，哦，至少找个时间休息一下。进未来期呢，没完没了呢，光想到都进未来啊，就累了。你现在，如果我们现在来讲，你能够花尽未来去理解尽管你能想一下说，今天我做很多事情，我们经常会想到一个灭啊习气，这种耗药。所以在《瑜伽师地论》呢，谈到说，不要说菩萨不耗药念啊，做了；不要说菩萨不断烦恼，也做了。因为菩萨是因慈悲故，大悲故，所以长久在生死。先度化众生，他也耗药，而且他耗药的心比声闻人胜过50倍，他是这样啊。可是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初学菩萨，他像我们毕竟还有30苦，那久学菩萨，他已经慢慢知道，为了能长远利益众生，他一定要有个善巧，让知道换生死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不了解这个生死即涅槃的观念的话，菩萨的心也会中断，因为太疲倦了，太疲倦了，太时间太长。所以说我们要讲说生死即涅槃，它绝对也不是一个什么，它不是光只是感性上，我久处我一生死中无有厌倦，光只是这么一个感性，这种感性的爱敬慈悲不会太久，因为它会疲倦。好，昨天我们讲的那个维摩诘经，它会疲倦。像我们现在度化众生呢，刚开始很猛，到最后到的最快的，也就是那个发心最猛那个，啊，受不了，为谁辛苦，为谁忙，弄了老半天，每个人都跟他想法不大一样，啊，结果就失望了，受到挫折了。哦，很多我们看到很多菩萨发心啊，冲锋陷阵啊，我们都还没有去补习，他就是一个断手断脚回来，好辛苦啊，下次再也不来了。没善巧力，没有方便力，所以这个生死即涅槃，这个就是属于空观的一个道理。我们现在要了解什么叫生死，什么叫涅槃的时候，这个菩萨才会从这里面，因为唯有他不离生死，这里面牵扯到什么问题？你离开生死，你没办法行六度，你离开生死，没办法行六度，因为一切的因缘在生灭当中啊，成就菩萨道了。那你离开生死，不受后有，停了。这也是我们昨天谈到，就维摩诘经里面谈到，为什么阿罗汉他们会觉得他不能再成佛，那个广大功德他没有，因为他不受后有。 这个不受后有的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终究到最后可以回小向大，可是很难啊，众生要回小向大是很不容易的。不然你如果一个经常的、啊、你看不然 你看啊，你一个经常修定的养成修定到很强的人，第一个他不喜欢读，不喜欢看经教，脑筋不喜欢，不喜欢记忆东西，不喜欢应对人事，那更不要讲说他主动发心要利益人。不然你看有这一类的情况，好定好寂静，这种小小定都可以让你的那种悲心就回缩，何况其他涅槃的一个进去几乎都很难出来啊，算了吧，菩萨道，我也没关系了，反正我也就解决了，没事了，我就继续住在我的涅槃城里面了，他不会再想。所以一般人呢、啊，如果得这个乐，很难再发心下来。那唯有你很清楚这个生死涅槃的关系啊，你能看到更长远，你才能在生死当中不断在修行。我就说，我以得到涅槃乐的人啊，得到一分的那种极尽的乐，很难再发心的，绝大多数的人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生死涅槃的关系。那我们要想说，那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什么是生死，什么是涅槃？你如果住入涅槃，那个因缘不再生的时候，那个因缘就停在那里。六度万行的东西啊，沿途求生的工作都没办法做，广大的功德就没办法做，因为他就心安住在这个极静境里面，以他所认知的法执就住在他的法执里面，而且因为他太细腻了，所以很难有人去动摇他，也不有活的功德，那个都很难去转走回小向大。所以像这种东西一旦因缘断了，他其他广大的十波罗蜜的修行就没，所以那个持力是为持八不共法的修持就停掉，就停掉。所以这个一定要到最后你在认知佛法当中啊，一开始菩萨道在认知佛法，那一开始态度就不大一样。我们同样在修，跟生文的我们修菩萨道是不是有次第，也依然有次第，但他的次第从一开始就建立法空观，他不是先什么，先在修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会有些破我拿的破法，没错，会，因为他的观照粗跟细，他观照的粗的时候就破我了啊，所以说在唯识里面是不是有破什么俱生我执，不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我执，俱生法执，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次第。但即便在正果的过程当中有次第，菩萨一开始在修的位置上，一开始就认为一切法空，他不是先学一切我空，先学我空再来学法空，证的过程里面随他所证的东西他有深浅不同，但他从一开始认知的时候就知道说生死即涅槃，从一开始就这么认为，因为他必须要熏修这个，他这样在修的过程中，从一开始修的时候他认知这一点，他才不会中途就停下来，认知的时候不一定会能走得很顺，何况不认知的经常就停住了。所以菩萨在修学过程一开始他所建立的知见就跟声闻不同，就像我们现在都还没证果，我们理解中论的时候就是一切法空，是我们一开始就观一切法空，是以一切法空的观行一路上走过来，走到最后以一切法空，然后看到初的烦恼的时候破我，再观破法，可是一开始的观法建立的是一切法空，他可以以站在一切法空的立场里面随观某些，就是这个大原则底下去观个别的空，但它的原则是一致的，他不是先认为法有，那观我空，等我空破了以后再来观法空，不行，因为证我空，而且你法空的认知没有的话，就会轻取涅槃，就会轻取涅槃。所以悲心的心修，菩提心的心修，一切法空的心修，是从菩萨位开始 修的时候，很多认知都已经开始一贯的在寻求。所以你看天台在讲说，你即我，名字即我，观行即我，啊，相似即我，分正即我，跟究竟即我。那你看一开始就即的意思就是观念是用即，也就是当体即是，当体即是。就算你现在是名字即我，也是在名字处众生颠倒不知道，即使名字为音声文字当体圆满，当体究竟。就是说一开始认知也就是这样，所以他一念三千的修行，他是不是也同样在一念三千的修行，他是不是有衍生出菩萨的结尾？是。可是不管菩萨结尾如何，一开始就即到分正，即相似的也即，观行也即，都即。说即的话，因为所观的都是圆融之相。那所以说我们在生死涅槃的时候，什么叫生死？你只要掌握一点，什么叫空？什么叫空？我们昨天跟你讲，空没有隔离的一个空嘛，空在哪里？在缘起处嘛。那缘起处其实就是生死处，所以这个跟后头我们要谈的同样的道理，就缘起处就缘起差别就是生死处，生死处就是空嘛，空就是涅槃处。所以佛法大乘法到最后他成的所有功德在哪里？他不离四十地得离一地，所有功德在哪里证？在一切四处地里面。所以一切法平等变成是他即以一切众生分别相处啊，成为他的菩提之量处。他是这样，因为你所谓的生死是什么？我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啊，从唯识的立场，从中观的立场，什么叫生死？我们来从唯识立场讲时间啊，请问什么叫时间？时间是心不相应心的，其实没有时间的，没有时间想。所以我这样讲说，我最近一直在谈这个时间很难，我们的思考有没有离开时间？有的人说我修得非常好，对，你看我一路打坐一路都非常好。你要知道什么？只要你一路都非常好，你要知道你代表多少执着，你知道？你恐怕都不知道。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一路都非常好，这个时间像一旦存在，就有生住意灭，那随生随住随意随灭法，就是心，就是色心二法分会差别所比拟出来的时间感。所以佛教是时间不可能。可是你看我们修行很难跳脱时间的，我们讲生死的时候是不是都在时间相里面？所以离开了时间，生死不可得；离开了法，时间不可得。所以这种生死的流转过程，这种无常相，其实落入法的生灭的时间相里面。你看这个时间相，如果这个分别心没有了，时间相就停掉了。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早就这么说了。他讲的还不彻底，我们才彻底。所以他讲时间相对，这个最后会时间相本来就相对的，因为他心不相应心。所以每个人对时间的感受，我们为什么人容易衰老？生命心。所以啊，最好的化妆品，禅修，保证青春永驻。为什么？你不随境转，就没有很强的生命心，没有这种生命心，时间的感觉就相对比较淡，所以时间就长。所以越禅定越修，越高禅定寿命越长。所以佛法的化妆品是这个，是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啊，我们整个生死心是一种比对出来的一个心。所以当我们离开了这个生死心的时候，我们离开对法的执着的时候，法当地是法，是清净的。 所以我经常讲的三法，一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清净。我们在谈无常的在哪里？在诸行。我们谈无我的时候在哪里谈？诸法。所以无常、无我、极尽都是就什么？就诸行诸法谈。诸行诸法就是无印象，无印象就是生死相，生死相当体怎么样？无常、无我。所以这样讲的话，把诸行诸法分一边，无常、无我、涅槃清净分一边，两边一合就一法印，一个叫世俗谛，一个叫因缘谛，那不就一法印？这三法印其实就是一思相对。对，你了解这个道理，又没有那解的？你看啊，《心经》里面我一直强调，我们很多年理解《心经》不容易彻底，就是色即是空，我们知道。但空即是空，即是色，就听不懂。你们有没有知道怎么解释空即是色？你们说啊，色一切都因缘和空，对不对？啊，空即是色呢？空即是色，就难懂了。是，色即是空可以谈啊，那空既然即是色。我们一般来讲理解空，就是啊，一切都一年都空的，可是空居然在色。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说空即是色，根本没有别空。论空一定是就一个法的自性空，所以论空一定在一切法住论空，在色受想行识里面谈空，并不是色空等于色，是空的极灭意是在色当中见到，在受想行识处见到色空，是就色空见空，就受空见空。对，空即是色，受想行识都一样。所以我们看这个空的空即性、涅槃性在哪里？在色受想行识，就色受想行识是生死灭生死，而涅槃意就真的走。这其实就是缘起法的道理，这就缘起法的道理。那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修持的态度就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一切因缘，我们经常会产生一个对立，产生对立就啊，这个不究竟。所以可是在菩萨上不是如此，因此我从这一点来论说怎么样，我们切莫，因为这个道理我多少比较知道，但道理知道跟承担起来不一样。也就是说，菩萨道的人必须要先至少要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说我没别无解脱处可得，比现前缘起处就是我解脱处，因为一切缘起处当体即空。所以现在不是我对某个东西产生某种分别，然后我回避到哪里去？不是这样，是真正的解脱是就现前烦恼处观其不可得为解脱处，所以解脱不离哪求，就是我烦恼处。所以我们会讲到什么？烦恼即无明，生死即涅槃，它本来就是一个东西，所以不能说离开烦恼另外的。那你唯有了解这个的时候，你会变成了生死就是涅槃处，我九祖生死就是九祖生死不离涅槃。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敬未来敬的心，因为我不令离开生死求涅槃，因为涅槃的生死处就是涅槃处，所以我才敬未来，也就是我不用令求极灭处啊，这个心才能住下来，这样的广大的那个无助涅槃才能生。所以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会讲说我九祖生死啊多累啊，那总是哪天可以完成嘛。所以你看啊，地藏菩萨会不会成佛？他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入境方生菩提。那这样下来我们叫做菩萨一禅，我们有这样 我们有那个二凡夫的一禅体，还有一个菩萨一禅体。菩萨一禅体就是永远不会成佛，因为谁叫他发那种愿，根本不能成。第一不空，哪可能不空啊？众生度尽，哪度得尽？可是问题，度得尽吗？这个也是要思维的。对啊，九眼皆成佛。问题什么叫度尽？度尽到所有众内在的一切烦恼。我昨天不是有讲一个那个词叫什么词啊？好，没有病，乃至这讲说，一切烦恼所一切烦恼所知障及习气皆永断故。我们刚才还有讲一个，之前他第一页还有讲说，永不复生，一生诸运。好，你只要看前面的生老病死的意思，就知道众生是个什么众生。所以当我断掉这个东西啊，要到度尽众生。所以地藏菩萨会成佛，对，你不用替他担心，你要替自己担心，他可以成佛。他只要你彻彻底底度尽所有内在的维系众生，因为内在外在之间在一块，虽在理上不能度尽所有外在的众生，但他也知道说十途众生可度。这时候彻底内，所以众生的意识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要知道说真正的众生意识在一个颠倒合合的那一类。所以这个颠倒完了以后，他彻底绝了，就是他无关于外在众生有他得度。就像那个《列日》里面，他一注解有一个喇嘛，他发愿说要，发愿说要度化众生，要到地狱。结果他一发这个心啊，每次做梦啊，每次看到的境界都是天堂，或是殊胜的净土像。他说奇怪了，我要到地狱，怎么每次跑这些东西出来？问题这不是你要不要啊，因为你的心清净，你不可能到地狱去啊。你到了地狱去，就算你到地狱你也舒服啊。所以地藏菩萨到地狱的时候不会很苦的。所以维摩诘居士从他方国土来的时候，他说只要我光一照，暗都不见了。他不会说来到这里啊，你讲假行动来讲像假报名，不是他的业报，不是如此。当我发现入第一度众生的时候，你这个就是清净心嘛，你走到哪里你还是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到娑婆世界，人家不是讲说你这个国土怎么样，他脚一踩，这才是我的净土呀。我真正受用的净土你们看得到，你能看到的就是我那个慧土相。所以菩萨如果他心清净的时候，他走到哪里，他在生死当中只是时时受命安乐。对，当地上菩萨的身心不断在度化众生，以第一度众生，一切众生度的时候，他当纵然当他度尽的时候，度尽不是谁来决定他要不要成佛，是当他烦恼完全断尽的时候，明知为成佛。就是说真的，我还没度尽，可是也无妨，内心众生已尽。是以此处来论成不成佛，不是以由外来决定他是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会成佛。那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菩萨在行持救度化众生的时候，他为什么一生之中无有厌倦？没我执，没法执。了解生死涅槃是一味的，烦恼及菩提是一味的，所以他不但不会远离生死，而且会常住生死。这一点上，一个人有的人发愿说久住世间，行菩萨道，有书法行，再过来，样子啊，神息空，憨憨的这样，也就是说，他徒有一次感性发愿，这种人有时候退得很快，那只是，以另外一个爱着心发这个愿。如果你慢慢有几分波的思维，你就知道你能发的愿，而且你能承担得起，所以你能见到这样的菩萨很难。道理我慢慢懂，懂到什么？懂到现前烦恼就承担起来了，那个是菩萨，那个就是我解脱处，那就是我菩提资粮处。这个是菩萨到后来 它是透过理性思见所养成的这样的一个广大菩萨心，这是菩提心的天赋。那我现在就是说有几种想法，但又感受了具体生死苦，所以变成畏惧，是这样。所以说菩萨是菩提心是由这样的因缘来成就的。好，我们在谈另外一个问题之前啊，这个注解我有引一个这个你们新的有没有拿到？第三页啊，第二页后面有两个我们待会讲啊。那我们第三页就讲到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它很有意思，跟我们这边会有相同的观念。因为这之前啊，我谈这个论这行愿品的时候啊，我觉得普贤行愿品是一个非常好的书哈，经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因为以藏传啊，包括我们汉传很多的修法、禅法，经常把那个普贤十大愿的东西揉合进来，都基本在很多的仪轨里面都把这个实相找进来，用不同方式展现出来。其实这个是菩萨行法里面的重要内涵。所以，藏传他们在修菩提心的时候，一定都是这个，这个实质转为七支的。啊，其实我们讲的十大愿，它其实是那叫什么叫十大愿？你看十大愿是十种道德、十种德行、十种善法。你修普贤十大愿，得生净土，你就知道，你从这个道理就知道净土因是从哪里？菩萨心行。所以你越具足菩萨心行，你的净土因缘更清楚，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看他这里怎么说：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生如来欢喜。啊，这就因为在谈随顺众生的时候啊，很顺众生的。这个在为什么他会很顺众？你看在佛法里面，他谈这个点，因为这个跟我们这讲说以大悲为乳母，以哀悯众生啊，以生死中无有厌倦，一切种子得圆满故啊。他这个菩提心是由这个生的。而这里面一直很强调众生跟菩提心的关系。那后来我们在谈众生的自性本身，就像你众生你自己也是众生，那因为你的法体具有觉性，这个叫做本质啊，能成就佛道的这个法身内涵在里面。所以当你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刚好是对自己最尊重，因为你本质如此。所以当你起这个心的时候，刚好回头呼应你自己本身。所以在《净化菩提心文》里面讲，尊重己，尊重自己的灵魂，尊重自己的法身啊，是尊重己灵的时候，发菩提心的就知道我本质具有佛性，而我现在所做一切虽看似向外，其实也是尊重我可以成佛这个本质。所以佛法这个意义非常大的，他不但尊重众生，也尊重自己。而且这种尊重在哪里？你看到，当有人跟我争的时候，你要尊重哪边？你要尊重你的假我呢，还尊重你那个成果之心？那从这里来，所以众生比在菩提心里面的成就里面具有很大意义。所以他为什么讲说，若于众生尊重成事，则为尊重成事如来？菩萨道，他把众生，你很少看到宗教谈这个东西。所以，如果论宗教、论哲学啊，你今天有机会碰到佛教，这是真的是你的福报因缘。因为我们今天以前读哲学，没有看到任何宗教有这么样，你知道吗？对于把众生看得那么重。那个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啊！所以这个是给我的启发很多，就是随时布施欢喜。因为你令众生欢喜，亦如令佛欢喜。你要表面去赞叹佛陀，不如去随行赞叹众生。好，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你看。菩提心从 从哪里来？菩提心因大悲，大悲因哪里？因众生。所以没有众生，菩提心还真难生。好，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所以一路上成佛菩提心，菩提心因大悲，大悲因众生，所以这个因果关系他在这里把它列出来。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鸡之中啊，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皆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为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可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这些用词都很有意思啊，像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你看，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这就是菩提心的内涵，就是呼应我们后面这一段话啊，以大悲为父母，以爱悯众生，这个啊，彼生之中无有厌倦，一切种子得圆满故。这一点认知以后，菩萨才会久处生死，成应众生，所以他的菩提心才能怎么样，不断脱离各种差别缘当中，圆满一切种子，才能得圆满一切种子。这很有意思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能得几分，另外还好。可是光这样的一个经典，就能启发给我们正向的发心啊！这就是我们的菩提心鸟啊！所以菩提心鸟的建立从哪里？类似从这样的经典，因为它刚好符合它的词典，符合它的内涵。所以有时候我们光讲它发心发心啊，有时候内容太笼统。那具体谈的时候，这种菩提的妙就容易成长。好，我们来看，接着云何自性啊？啊，现在就是因谈到了，先我们谈自性。菩提心的自性本身内质本质是什么？啊，这个自性也是从因跟果当中的对比。其实自性意是不是也显在里面？因为它有这种功能，它是靠这样的因缘才叫做菩提心。它的因是，它是靠这样才叫菩提心才能生。那你也同时认知它的本质啊，由这个就可以从前面的因果关系，彼此也不断的在彰显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啊。菩提心是什么？自性无染，本身是无染的，如佛宝空水，白法舍成就，犹如大山啊。好，他就用这样自性无染说，如佛宝空水啊，他能成就一切，他自性无染说，这个是先定位。然后他自性无染说之外，他另外还有一个叫白法舍成就，一切善法所成就啊，这分成两个主义。那么刚才怎么说？故此因知此菩提心啊，菩提心因七级有二种相，为已染清净相，白发所生相，这就是菩提心啊，就是已染清净相，白发所生相。我们现在这样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开始就会产生一个印象，印象会出来。这种印象有一个心体，纯然纯净，独立在那里，就会从一个印象开始出来。念一个心体，而这个心体是什么？纯然清净，这个内心里面就会产生这么一个想说。那这个相一出来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属于心的上的那种本体论或者宇宙论，就设想说有一个菩提心高高在上，非常清明光明赫，刚光明显赫，然后由这里开始显现一切众法，这跟外道见对应。对，就产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会让我们在中国佛教这种东西很多，很多禅宗也跑到这里。我们观什么？观我的真如体，就设想有一个真如体的东西。经典是不是有类似一句？有，但你解脱了。所以我们 在很多地方都反对本觉思想。本觉思想，因为他讲自性无染着，结果这边谈到自性无染着的时候，就变成有一个题，自性无染着。那这个题一旦安立了，就违反缘起空的道理。那你不但一安立它，还安立它具有本然的清净相。那个一假设下去的话，跟外道大梵天的道理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啊，谈佛法弄错了，其实不过是佛教的外衣，但都是外道的东西。有时候就弄到这边去啊。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来解讲，那什么叫自性无染？有没有定义好什么叫自性无染？那唯有这样点的道理呢，无极心自性无染说，这个是我们要讲的佛性啊。如果本身没有佛性，就是因中无果，因中无果永远不成佛。你看哦，因跟果当中有一个不断不长的道理，不依不异的道理，这是中日所谈。如果因中无果，这个桌子会不会长成苹果？一定是苹果的种子才能长成苹果。也就是说，苹果的种子具有能衍生苹果的那个因性要有嘛，对不对？所以不能因中无果，因中一定要有果的性在里面，就是苹果要有苹果的种子，具有要能形成苹果的因缘在。就是如果因中有果的话，就是因中早就有果，那个种子早就有苹果，也不用长了啦，就连种子一剥开就吃苹果。因中有果也错，因中无果也错。为什么？你执着自性因自性果，叫做因中有果因中无果。如果你了解是合合因合合果，那就不一样啊。这个道理有一些基础的人就看看慢慢可以欣赏这样的道理，然后不清楚越讲就越迷惑，那就越讲越迷惑。那你呢，佛性是什么道理？我们昨天讲佛性是什么道理，如果佛性有自体，因中有果，如果没有佛性，因中无果，都不能成为结果。所以我们在定佛性的时候要符合中观的道理，因中有果，因中无果。所以回头来看，自性无染着又是什么道理？这时候你就定位出来，既然讲如来藏如何如何，不要让自己，不要让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在讲如来藏，也是从中观角度看，没有问题。所以有人硬要把它硬熬，其实如来藏的道理很广，很多内涵。经常我把接个一句话，一句话就在说它是外道思想。其实不是，你细看。我经常讲说啊，要度化西方人、欧美人，讲如来藏对吧？因为如来藏跟上帝很像。你跟他讲空，他听不懂。这以前有一个在维吉尼亚大学里面读博士班还是硕士班，他研究中观，他的教授啊，很多人都是在中观里面的是吧？考证这方面阐述，但实际要讲中观义的时候，他们西方人显然有点问题，因为他的逻辑里面很少属于这种中国那种道可道非常道的这种辩证逻辑，他很难理解。他们很重视数理逻辑的一个框架，所以那种属于自信见的这种东西，在他们的科学里面，他们很容易从事对某一个单一个东西的分析，安立这个事件总成像。但属于一切法亦有亦无的这种辩证逻辑，他们很少。所以在西方人，他们在理解中观的时候很困难。可是那这种怎么办？讲如来藏就方便，因为跟他们上帝很像，用这种方式接引就容易。只是当我们讲到如来藏，讲到这把空掉，他说：“我原来是这个，对不对？”好，我们就休息休息。
命理。
阿弥陀佛。